本栏目由三十六氪独家出品。
每个人都希望能提高薪资收入，那么在求职面试跳槽的时候，如何才能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呢？面试过程中如何和 HR 谈薪才会得到理想薪资呢？面试过程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薪酬谈判是打工人必备的一种技能，本文将分享薪资谈判的13种实用技巧，让你收入翻倍。文章来自翻译，希望能对你有所启示。在求职应聘时，有很多变量会影响您的决策，工作地点、灵活的工作方式和日常职责，但归根结底，薪水始终是最大的决定因素之一。很多时候，雇主会为了省钱而要求降低工资，这可能是当今员工流动率如此之高的一个原因。根据 PEO 研究中心的数据， 63% 的员工辞职是因为工资太低，但是任何人的工资都不应该低于他们的价值。不幸的是，谈判高薪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然而然地做到的。熟能生巧，如果你能学会谈薪话术与谈判技巧，你就能在未来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薪水。以下是谈判高薪的技巧，快来学习一下。一、市场调研。在进行任何薪酬谈判之前，了解自己的价值至关重要，否则你怎么能有效地争取更高薪酬呢？因此，在面试开始之前，要充分进行市场调查。 Get Hired 是一个面向年轻专业人士的在线求职课程，其联合创始人梅兰妮·费尔德曼和安娜·舒利格强调，关键是要排除情绪因素。费尔德曼说，人们为来这里参加面试而感到很兴奋，因为他们听说在这里能赚得更多。不要这样做，这无助于求职。提前做好研究，做好完全准备，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对比行业数据，找出与你的职位、工作地点和经验水平相当的人的平均工资。您可以通过查看网上招聘信息来做到这一点。研究您所在地区类似职位的薪资范围，以反映您的工作年限和行业。其他好的资源包括 Glassdoor Pay Scale 和 81cents， 其中 81cents 提供有关女性公平薪酬的见解。二、与目标行业的专业协会成员交流。 Glassdoor 和 Google 是很好的工具，但要真正做好准备。谈判培训师兼职业丛林指南《职场新人指南》一书的作者杰奎琳·特威利建议求职者不要止步于此。我建议年轻人要去找专业人士谈判，这些人通常都很了解市场情况。不过，特威利建议求职者不要问月薪能给多少钱，而是应该用以下方式来提问：我正在考虑这个城市的这个职位，我想我的价值应该能达到86500美元，你怎么看？这样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在谈到男女工资之间的差别时，特威利还建议求职者同时与男性和女性交谈。通常情况下，我们知道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所以他警告说，不要只询问行业内的女性。三、了解工作岗位。在面试或谈判过程中，尽可能多的了解你要应聘职位的信息非常重要。特威利说，试着问一些问题，让你对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果你能预先了解自己将要做的工作，你就从不同层面进行谈判。特威利告诉求职者，当他们看到职位描述时，应该把它当作考试的填空题来看待。很多时候，它并不能全面反映你每天要做的事情。他鼓励求职者要主动提出一些问题，要读懂字里行间的意思。例如，如果职位描述中说，从事该岗位，你会时不时接到特别的任务，你就会想问，是什么样的特别项目？涉及的主要合作伙伴是谁？根据你得到的答案，你可能有一些关系可以成为该项目的潜在合作伙伴，或者你过去的经验有助于取得成果。四、设定薪资范围。在设定薪资范围时，费尔德曼和舒利格划分了四个等级：可接受薪资、价值薪资、期望薪资和目标薪资。可接受薪资是你能接受的最低薪资，价值薪资恰好反映了你的市场价值。期望薪资通常比市场价值高出10000到20000美元左右。期望薪资是你能找到的行业内该职位的最高薪资。使用范围来谈判你想要的金额。菲尔德曼说，我们喜欢设定范围，因为这有助于候选人继续努力。他为谈判提供了空间。五、别忘了福利和津贴。许多专业人士都忘记了一点，那就是工资并不是薪酬待遇的唯一组成部分。福利和津贴可以提高我们的满意度和归属感，同时也可以减少生活压力，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因此这些都不应被忽视。如果你未来的雇主不能给你足够高的薪水， 那就考虑一下其他可以变相涨薪的方式方法。求职者应该跳出这些框框，要求获得其他薪酬福利。特雷西·桑德斯说，当你开始考虑谈判薪资时，这取决于你的目标是什么。有一些福利是无价的。随着各公司竞相挖走高尖端人士，许多公司通过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福利和津贴来完善薪酬福利，例如灵活的休假政策或远程工作方式。有些雇主甚至还提供助学贷款还款。特威利指出，有无数种方式可以谈判福利。他指导过的一个人要求把搬迁补助用于偿还学生贷款。他说，如果他们给你一笔钱，看看你能不能把它用在其他方面。对于为人父母者来说，另一个选择是要求在暑假期间提高工资，以支付育儿费用。对于渴望成为父母的员工来说，雇主可能会发放生育津贴或收养补助。桑德斯补充说，这些都是非常实用且丰厚的福利。六，考虑自己的需求和愿望。花点时间搞清楚你需要什么样的薪酬福利。例如，您可能需要特定的工资或医疗保险，但学费报销将是一个很好的附加条件。特威利说，需求愿望包括但不限于福利、带薪休假、股票或在家工作。很多东西都能在金钱之外提高生活质量，找出适合自己的最佳选择。你还需要考虑这份工作对于自己的要求，这可能包括差旅津贴或证书。人们认为他们会轻而易举得到这些东西，特威利说，但如果你不要求这些东西，你就不会得到他们。他认为在谈判过程中主动提出要求会更有效。七，用事实而非情绪进行谈判。出于多种原因，谈判薪水可能是一个情绪化的过程。你可能会为坚持己见而感到焦虑，或者你可能会因为当初给你的薪水低于预期而感到沮丧，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赏识。尽管这可能很困难，但在谈判过程中还是要尽量把情绪放在一边，以事实为导向。如果你以情绪为主导，无论情绪如何，都可能导致紧张或冲突，并可能损害你争取更高薪资水平的机会。要想了解自己拥有什么样的谈判能力，关键在于在谈判过程中摒弃情绪，专注于事实。菲尔德曼说，金钱是个人的，但当你看到研究结果时，你就能明白自己的价值所在。特威利补充说，重要的是要关注价值一词，而不是财产。他说，价值与工作表现和感受直接挂钩。客观地讲，经理必须为薪水提出理由，而薪水将与市场价格、工作地点和当前时间挂钩，这些因素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使用价值一词有助于消除一些情绪化的东西。因此，在任何谈判中，你都应将事实和数字牢记于心，随时准备背诵并证明自己物有所值。八，谈谈你的影响。在谈判中，你基本上是在向雇主推销自己，因此要做好准备。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的工作，以及你的工作有多出色，尤其是当你在一家新公司谈判起薪的时候。特威利说，一旦你面试结束，你就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能为企业带来什么价值。他建议应聘者从利用这些信息开始做准备，并问自己，我如何才能利用我的人脉或技能？对这些问题有明确的答案，这些会在谈判时会帮你大忙。想想是什么让你脱颖而出，花点时间概述一下你的日常工作，以及你在公司内部或为公司所取得的成就，让他们了解你所付出的努力。通过清楚地阐述自己的独特之处以及如何推动业务发展，你可以向雇主展示自己如何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你值得自己所要求的薪水？只要确保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不要编造数字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不要美化你的成就。确保你有一些详细的例子可以转述，尽可能数字化。注意任何具体的数字指标，如节省或带来的资金、简化的流程、雇佣的员工，或其他任何能说明你为公司带来了什么的指标。这样您就提供了证据和实实在在的成就，这将直接影响你的薪资水平。九，直截了当，不要不好意思。要求更多的钱会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但如果你每一步都道歉，你就是在损害自己的利益。不要说对不起，缺乏说服力可能会让雇主认为你对自己或工作缺乏信心。切记不要说负面措辞。记住，你与雇主合作是为了加薪，不这个词往往会结束谈话或减缓谈话的势头。试着转用积极的措辞，如我更愿意或是否有可能，让谈话继续下去，开辟更广阔的前景。10，冷静应对沉默。特威利也是领导力发展公司 Zero Gap 的创始人，他说，整个薪酬谈判过程就是一场对话，而不是一场战斗。 考虑到这一点，沉默是许多雇主在薪酬谈判中使用的一种谈判技巧。别让他们得逞，沉默的目的是让你觉得雇主在谈判过程中对你这个候选人资格失去了热情。一旦你说出自己的薪资要求，许多雇主就会陷入沉默或对你的要求不做任何反应。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时刻往往会促使求职者主动提供他们不应该提供的信息，比如，如果太高了，我可以考虑少付几千美元。克制住退缩的冲动，只要度过沉默期，平静地回视面试官，然后迫使对方继续发言。这也不一定是冷漠。如果对方给你的薪水比你期望的低，你也不要主动打破沉默，要冷静。这可以为你在讨论过程中要求更高的薪水提供机会，因为你的面试官不想失去你，更不想为了几千美元而重新开始组织面试。11、发挥创造力。许多求职者认为薪酬谈判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也许38000美元的起薪是你的最终报价，所以你觉得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碰碰运气找一份更高薪的工作。但是，与其拒绝这份工作，如果你要求在6个月内根据自己的表现调整薪水，会怎么样呢？这其实很常见。许多雇主都会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明白，这样既可以保持入门级工资结构不变，又可以激励你在入职6个月内表现出色。这对你们双方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只要你想起来问一问就可以了。12、多加练习。如果一想到谈判就汗流浃背，特威利建议在风险较小的情况下进行练习。他说，对于不习惯谈判的人，我建议他们打电话练习。无论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还是银行，都可以打电话问他们，目前我所承担的费率及服务是性价比最合适的吗？尽量要求更低的费率，或者在现有费率的基础上要求额外的服务。此外，特威利建议与朋友进行角色扮演，朋友可以向你提出棘手的问题，并根据你的回答与表现提出建议。与熟悉你所申请职位的人一起练习也是个不错的主意。特威利强调在谈判前大声说出目标数字的重要性。如果你从来没有主动要求高薪资，那你可能一直也不好意思开口。勇敢表达自己的声音在实践中非常重要，这可能会带来10000美元或20000美元的巨大差别。为了更进一步，他建议应聘者录下他们的谈判练习，如果可以的话，甚至可以拍摄下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对自己的肢体语言有所了解。13、不要谈及自己目前的薪水。桑德斯和特威利建议在面试过程中尽早谈及对薪水的期望，但不要谈及你目前的薪水。特威利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第一次电话面试中，当他们提到钱时，你要谈的是市场薪资，而不是你目前的薪资，尤其是如果低于市场的话。桑德斯说，在加利福尼亚等州，过去几年生效的同工同酬法可以帮助女性谈判加薪。加州的同工同酬法规定，从事基本相似工作的员工必须获得同等报酬，即使他们的职位名称并不相同。桑德斯说，公司实际上是在直接调整女性的薪酬。了解这些法律是获得更大幅度加薪的途径之一。另一项旨在解决性别薪酬差距的法律也是如此，该法律禁止雇主询问未来雇员的薪资历史。截至2024年，美国有22个州和20多个地方禁止雇主询问您目前或以前的薪水。如果招聘人员确实询问您目前的薪资，请尝试将话题转移到您的薪资期望上。14、避免常见错误。以下是谈判过程中不应该做的几件事。接受口头聘用，当你接到口头录用电话时，尤其是在经过漫长的面试之后，你可能会有一种冲动，想立即同意雇主所说的一切。但即使听起来薪酬很诱人，你真的很兴奋，也不要一口就答应下来。特维利说，他建议求职者即使对这份工作很有把握，也不要轻易答应口头邀约。他说，我会一直要求有机会以书面形式审查所有内容，但要表达出热情，让他们知道你很感兴趣。可能薪酬乍一听可能不错，但当你考虑到医疗保健等福利时，你可能会发现覆盖面比你预想的要小。如果是这样，你可能会想要谈一个更好的薪水。特威利说，在你已经接受之后，再回来谈判就难得多了。当你还没有接受工作时，你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仓促决定。谈判不能操之过急，您可能需要练习您的关键谈话要点，以便对您的表达充满信心。您可能还需要花时间讨价还价，争取更多的薪酬、福利和其他待遇，以确保获得最佳待遇。您必须花时间为谈判做好准备。要求的薪水应反映你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事实。 事实上，很难责怪经验不足的求职者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了还清助学贷款并独立生活，我需要每年赚取大约4万美元。但不幸的是，你的生活方式在薪酬谈判中没有任何地位。对雇主来说，你的生活需求是你自己的事，而不是他们的事。大多数雇主都会在公司为初级职位设定的工资准则范围内工作。如果你在薪资谈判中提及自己生活方式，公司就会以其薪酬协议为由，迅速制止你的行为，不经协商就接受低工资。许多求职者都很庆幸自己能够得到一家他们非常想去的公司的工作机会，因此他们接受了低于市场价值的报价。求职者的想法往往是，他们只想不惜一切代价进入这家公司，至于钱的问题以后再考虑。但事实是，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只要你还在那家公司，你的薪水就很可能会被压低。这意味着，要想让自己的薪水达到行业标准，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而你可能并不想离开。请记住，在任何薪资讨论中，几乎都有谈判的余地，即使是入门级的薪资。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多要一点，而不是要很多。通常情况下，要求比最初提供的多 4% 到 6% 并没有什么坏处。这样你就会觉得自己得到了公平的报酬。每家公司如果真的想要你，都会给你多一点的报酬。当你得到一份工作时，谈判薪水可能会让你感觉不舒服。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可能会把钱留在桌子上。人员招聘公司罗伯特·哈弗对招聘经理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与前一年相比， 36% 的招聘经理更有可能与新员工谈判薪资。舒利格说，很多应聘者觉得他们没有谈判的权利，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认为没有提出更高要求的余地，或者他们必须对任何条件都心存感激。但你确实有权利，你应该得到公平的报酬。薪资谈判既要考虑个人因素，也要考虑非个人因素，以适应你的独特情况和角色，而最佳结果则是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